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在每周三带给您的故事人生。在上周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为您讲述了老年人的个性上集。在上集中，我们讲到98岁的梁太太，因为身患多种疾病无法自理，所以来到了临终安养院。这个故事的讲述人凯瑟琳·曼尼克斯在面对这个患者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现代医学让我们活得更久，但它延长的是我们的年老，而不是我们的青春和充满活力的岁月。我们在对自己做什么呢？接下来请继续收听《老年人的个性》98岁的梁太太的故事下集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还是明天再考虑生活质量问题吧，今天先处理疼痛问题。听说你肚子疼，梁太太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我继续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让它不那么痛。我摸你肚子的时候，请握住我的手，如果你要我停下来，就捏我一下好吗？我不想弄疼你。她抓着我的右手腕，我用手指尽量轻轻地触摸他的腹部，他允许我继续，因为他的手和我的手一起移动，他知道我会碰到哪里。他太瘦了，我轻易就可以摸到他的内脏器官以及严重便秘的肠道，难怪他肚子痛。玛利亚再次掀开帘子进来，宣布在老年病房为梁太太找到了一张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可以一并考虑他面临的多重挑战，并制定行动方案。再过一小时，那张病床就可以用了。莫妮可和我建议给他安排一个治疗方案，让他的肠道休息一下，软化粪便，以缓解他剧烈的痉挛性疼痛。使用大便软化剂一两天后，新病房的护士可以帮助他更舒适地排便。他僵硬且颤抖的肌肉对改善帕金森病的药物还没有反应，也许他回家的时候会比来的时候稍好一点。这是一个收益递减的游戏，任何小小的改进都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通过莫妮可跟踪了解梁女士在老年病区的近况，莫妮可每天都去看望她，评估肠道治疗方案的效果。他睡在一张特制的床垫上，以保护皮肤。便秘的情况正在好转，疼痛也控制住了。他服用的药品大大减少了，有些以皮肤贴片替代，所以需要吞服药物的次数也减少了。他仍然面瘫，但抽搐情况改善了。医生准备让他回疗养院，但他的右脚仍然疼痛。担心他的莫妮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到的时候，患者刚吃好午饭，饭菜已经收走了。梁太太坐在一张躺椅上，她背靠椅子，身体向后倾斜，这样她就可以面向窗户 而不是面朝下。桌子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古典音乐。征得他的同意后，我暂时关掉收音机，以方便我们交谈。
我希望有人把它扔出窗外。
他的声音出奇大，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把颤抖的手伸向收音机。
吵吵嚷嚷的鬼东西，整天开着它，我都要烦死了。
我发现医院和疗养院往往有播放背景音乐的习惯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我问他，你是喜欢保持安静呢，还是喜欢听谈话节目？他喜欢听 BBC 第四台。我保证谈话结束后为他重新调好收音机。他慢慢地眨了眨眼，告诉我莫妮可每次来访都会重新调台，但这间病房有6张病床。其他女士抱怨谈话节目妨碍他们欣赏音乐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这里还住着另外的5位老太太，她们都穿着干净的病号服，身体情况较好的病友穿着便服，但这个房间住的是最虚弱的患者。有人在安睡，有位患者向我伸出一只手，好像希望我去救他，另一个则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地拿着一个带吸管的塑料杯。当代版《神曲》可能也会描写这样的情形，老态龙钟的种种变化，清醒的头脑吸附在一具逐渐退化但仍继续苟且的躯壳中，或者说那些认知能力无情衰退、身体却健壮的近乎残酷的人无法再充分体验丰富的生活。这个病房可以说是一座干净整洁的地狱，不难想象这些女士正盼望着死亡的来临。然而观察着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，老年人往往觉得值得为之活着。梁太太并不是某天一觉醒来突然变老的，来这里之前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，身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弱，偶尔部分恢复，疾病间歇性发作，通过治疗予以抵御。他和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他的处境，重要的是他的看法。随着陪伴老年人的时间增多，我学会了不做假设，实事求是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同他讨论病情，他很高兴腹痛的问题解决了，便秘也有所缓解。采用了药效更强的止痛药以后，他可以仰卧，尽管他的脊柱情况还在持续恶化，但这个姿势改善了他的视野，让他更容易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他请医院的美发师给他洗头、梳头、剪发，康复小组还提供了大型的握把工具，有助于他自主进食。尽管帕金森病令他行动迟缓，需要别人帮助，他同意放置一根进食管，让他更轻松地摄入营养。更好的营养可以保护他的皮肤，可以通过管子把药物喷射进去，他不用那么费力地吃药。他可以为了享受口福，随心所欲地吃点儿、喝点儿东西。
我活得太久了。
他说这话时没什么感情色彩。我想起了入院当天那位护理员的话。
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分几年给年轻人，给有家庭的人，给那些需要活得更久却办不到的人。
如果生命的长度像可转移的资产那样简单就好了。这是他对自身困境的经济学评价。我问他，你想终结生命吗？他没有马上回答，想了想说，他不想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他遗憾生命到了如今已失去了意义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我点点头，反思了一下他提到的老年人普遍面对的一个关键困境。 我正准备把话题转到他脚上的疼痛，这时身上突然涌起一阵潮热，我浑身发热，感觉到与更年期潮热相伴而至的那种突如其来，类似于恐慌的不安。我知道我的脸红了，我能感觉到身体在出汗。梁太太指了指桌面上一个看起来像眼镜盒的东西，让我打开，里面是一个电池驱动的手持风扇。她推开开关，将它举在我面前说，别担心亲爱的，很快就会过去的，这种感觉很讨厌，不是吗？她等着我的潮热过去，一边用风扇给我扇风，一边专注地看着我的脸。他这种善良的举动一下就把我征服了。我曾经觉得这是个很烦人的问题，因为我大学系里的其他同事都是男的，没人能理解。这下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我感激地点点头。他摁下开关，把风扇关了。他说，终究会习惯的。对，他们消失以后可真是太舒服了，我可不想念他们。他告诉我，他直到80多岁潮热才停止。希望我的脸不会暴露我听到这话时感到的恐惧。这时我意识到发生了某种有趣的情况，我们的关系改变了。现在一位年长的妇女在指导一位年轻的妇女。梁太太老迈的身体仍然有一个敏捷的头脑，她想跟上时事的发展，她发展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时间消失哲学。她可以给人智慧，可以育人善意，然而很少有施展她的机会。通过这个简单的善意之举，她暂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对彼此都有所帮助。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真的只能由自己衡量。人们很容易认为带病生活会是一种负担，但老年人往往接受身体的局限性，认为为了活得久一些，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。许多人告诉我们，与身体不好相比，孤独更让人难以承受。这是一种隐藏在眼前的悲伤，是一种现代流行病。无论有没有认知能力衰退的问题，活得更久的代价是我们都会步入高龄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中的故事，以及嘉宾对书中内容的分享，也欢迎收听每周六日晚间播出的《今夜心未眠》节目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上。